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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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唯识三十论诵译观。我们今天继续讲，上次讲到66页，还是一样，请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啊，为了尊重法故。看1、2、3、4、5、6第六行上面，愤即是大怒或是暴怒，这愤怒现行的时候，就能令人暴跳如雷，乃至于青筋暴露啊，破口大骂，甚至于就是诉诸暴力，动手动脚，拿枪动刀等啊，为了要伤害人。视为修行人的大忌。修行人，尤其是出家人，即使再怎么气愤，也不适宜破口大骂。若平时并无愤怒之恶习，而忽然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别人也没有什么大过，就禁不住要大发雷霆。或者自己暗中的气呼呼的不能止息，这可能极可能是魔事所致，也就是嗔魔作祟啊，所以要多注意啊，所以要能够控制得住自己，不要失控啊。不过有一个例外哦，就是如果徒弟齁都不听话，然后一再的犯过齁，那时候恐怕也是要，我说有时候那个也是要大声一点，要不然他听不进去，但是虽然大声齁，这个可是做师父的人虽然大声一点讲或是呵斥，但是心里面的气不能动，不能动气。动了气的话，那就太亏了，你知道吧？就太亏了。这个犯不着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个，所以，徒弟不听话也就罢了，然后你为了他生气，要气得半死，那这个划不来，好。若有此种情况发生，需立即自我觉察。倘若是魔事的话，如是觉之矣，便即无事，可立得平复，身心安稳。讲到说，责备弟子啊，这个佛也是呵斥弟子，乃至于呵斥外道等等都有啊。那所以，如果弟子有过，那师不呵责的话，这经上讲，这经里面讲的，所以这个为人师者就是要教导弟子对的事情嘛。那如果他错了，你不教，那有师，这个为师的职责，所以如果不呵责，就要下地狱。所以这条我大概 OK 了，没问题。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末法时期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吗？这个 徒弟好像儿子一样，或是孩子啊，很宝贝，然后师父啊都舍不得骂，那也不敢讲，也不敢骂，变这样子，哎，然后这个徒弟有所要求哦，也不太敢这个违背他，变成这样子，哎，多半都顺从他，而令他欢喜。在20年前呢，我到一个道场去，在中和有个道场，然后跟那个师父、那个住持师父聊天呢，然后那个师父那个时候哈、哦，那个车子就汽车并不是那么普遍，20年前嘛啊、哦，然后他们买了一辆那种7人座的哈、哦，好像忘掉是什么牌子，也是进口车了。那个师父就跟我讲说，孩子们要买嘛，啊，所以啊就买了。这孩子要买，就是他的徒弟啦。所以，那还有呢，就是，你若不太顺他的意的话，那现在出家的人少，然后又怕徒弟跑掉了，哎，所以徒弟请求啊，就赶快就。马上付之实施，大概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坏的风气。嗯，说做师父的人，必须要在这方面应该要努力一下。嗯，好，那至于说生气哈，说如果没什么大事呢，忽然生了气。这可能就是模式，要注意，而且是什么，气的哦没有办法控制，气的发抖啊，但是也事实上客观来讲也没什么大事，这个时候就可能是模式，那如果模式的话，觉知就好了啊，如果不觉知就被他控制住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但是如果一直不能觉知是魔事，就可能酿成大灾。末法时期经上讲说斗争坚固啊，这个时期是斗争坚固啊，所以道场中斗乱的事情啊所在多有，非常多，这个所以很不容易避免，那要尽力的在这个方面努力。因为你斗乱的话，道场就不宁静，根本没办法修行啊。其中事情的造端啊、起因呢、啊，常常是一些莫名其妙或者是不关紧要的琐事，但是却会酿成大灾，这就是典型的模式。以末法时期，魔强法弱，众生无明不觉，众魔就屡屡能够得逞啊！好，看下面恨，成为世论上说，由愤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热恼为业，好，看到这里，由愤为先，啊，就是先就是先前呐、啊，先前由于对，某人有生出这个愤怒的事情啊，因此就怀着这一个恶心呐、啊，就不舍，然后接着就结怨为性，能障不恨。任劳为业啊，这个恨呢能够障不恨啊，那而且他的那个业用是令人产生热恼啊，为结恨者不能含忍，恒热恼故，因为如果你心中有恨意的话，你就不能含忍啊，不能忍受， 然后因为一直都会产生热闹，此意称会一分为体。那么这个分呢，本身也是没有体，是用称会来做它的体。离称无别恨相用故，相没有恨的相，也没有恨的用，这个相用中间可以打个顿号。所以这个恨啊，是借用这个称会的一部分啊，当它的体啊，所以它本身是没有体啊，那它的本体呢是称会啊，但是这个称会它有一点转变啊，因为称会是比较普遍的一般的这种现象，但是恨呢却是一种特殊的，比较特殊一点，也就是说含藏在心里面，而且很久，但是又不吐露出来，表面上不吐露出来，所以暗中怀恨，就是这个意思。那跟愤哦，上面那一个那个愤怒的愤啊，大怒啊，是正好相反。那个愤怒啊，是完全表露出来，完全都在外面了，啊、哦，把他那个嗔恚的心啊，就全都表露出来了。那恨呢，它的强度其实还大过于那个愤，可是呢，它却含藏在心里面，但是表面上装作没事，啊、哦，但是恨在心里，这样的，所以叫做怀恨记恨啊、哦、那讲到这个我就讲一个这个记恨呢、哦、是中国人特别会，这个西洋人就特别不会。这个西洋人他就是心很直啊、哦、乃至于你没有看那个电影里面两个人打架打到就打不动了以后有没有，然后两个人都躺下去了，然后握手，对不对？啊，就互相钦佩，对不对？但是中国人绝对不行的。你不要说打一场架，好回去就恨了。然后我这次没有把你打垮，没有把你打死，我下次也把你一定要把你打，找机会把你打死。对，那即使表面有人有哪个大哥出来讲和了。表面上是和了，心里面还是恨，对，乃至于不要说是打架了，即使有一句话不对头啊，他永远都恨着你，通常会这样子，哎，很难忘掉，很难原谅人，哎，所以这个是中国人一种很糟糕的一个民族性，哎，所以这个在中国人里面你就不能得罪人，你一得罪人他就永远给你记住，这样的很难消掉，除非什么，除非又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暂时把那个恨意给忘掉一下，跟你还是握手言和，然后再合作，可是内心里面总是想要有一天把你搬下来，这样的啊，所以但是修行人就绝对不能这样子，一定要这个菩萨戒里面有一条啊，嗔不受毁戒，比如说你得罪了某人，然后那个某人得罪了你啊，然后后来他发现觉得很不好，就来跟你道歉，那你不接受他的道歉，也不原谅他，这叫嗔不受毁戒啊。那比如说与夫妇来讲，有时候这个比如说先生跟太太道歉了，那太太说好了，别啰嗦了啊，那就不接受他道歉，这样子，这个 如果菩萨戒来讲的话，就是这是犯戒的。哎，那有的呢好一点的，就是说那你跟他道歉，然后他不讲话，他变成一尊佛，默默，那个默默，那佛默默然的时候是指允许的意思，但这个我们这凡夫默然的时候是不甩你的意思，对，好，所以如果有人得罪你呢，或是令你恼怒了，然后跟你道歉，那依菩萨戒来讲，就应该要接受这样子，为什么？慈悯故，有慈悲的人是不嗔怒的，嗔怒心大的人，慈悲心一定小啊。不过这个要慢慢修了，这个必须要修，不修的话就跟这个道啊就有相当的距离啊。好，接着往下看，恨心所的体性是。行者由于先前对某人曾经很愤怒，虽然已经事过境迁了，但是心中还是怀着旧恶啊，不肯舍弃，宁可于心中对彼人暗暗的暗结怨愤啊。那么这个就是恨心所的体性。那恨心所的业用是什么呢？就是能障碍不恨心所的升起，并且能令人心生热恼。因为人愤恨的时候就血脉膨胀，这个循环加快啊，然后全身就发热啊，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件事，不可思议啊。然后心中懊恼故称为热恼，所以人在愤恨的时候，尤其是恨啊，那个迅速的内耗，所以好像里面有一个锅炉一样啊，那个燃烧机啊，然后这么烧，所以很热，那就好像比如说很气的时候，然后手抓紧了，然后咬过下去啊，你看这个很花 energy 对不对？很花力气的，对。都会发抖，好，这就是说，心中暗结怨恨者，便不能含容忍耐他人，所以就恒常会生起热恼，令自己身心不安。这个恨心所，也是以嗔恚心所的一部分功能，作为它的字体。恨心所本身并无自体，若离于嗔心所，便无恨心所的形象跟作用可得啊。所以如果不是依于嗔心的话，就没有恨心了啊。所以恨心的这个根本呢，或是它的原来的体啊，那就是嗔心所。下面愤跟恨这两个心所的相同处是，这两个烦恼都是极其强烈的情绪，而它的相异点是，愤是将大怒完全发之于外，而恨则将大怒藏之于心。那个人虽然身跟语上面都不发作啊，但是他的眼神、表情、谈话的口气，也都可以觉察出来他的恨意。那修行人不应对人怀恨记仇，否则就是伤害自己的慈悲心。那事实上这个恨心呢，没有伤害到别人，就先伤害了自己啊。这个伤害是很大的，很受不了。尤其你如果说要修打坐的话，你心中对任何人有一，不要说恨意， 只要是有一点点嗔意的话，你就没办法做。但那个嗔意一浮上来的时候，就障碍你的心的平静，它就是会打扰，所以你再怎么做都不能够进去啊。所以这些都先应该要搞定，自己心中对他人的这些愤恨啊嗔恚啊都应该要先去除掉啊，否则就伤害自己的慈悲心，而且也令他不易得定啊，就不容易得定，因为怀恨的人心常常都是不安定的。我记得这个在一篇阿含经里面呢，讲佛讲这个修定啊，就讲说无怨无求啊，极广胜大，遍法界成就有啊。对不起，漏掉一句，无怨无求，离世贪忧。也就是说，修禅定的人要无怨，没有任何抱怨。那没有抱怨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不满啊，那也没有什么所求啊，所以无怨就讲无求，离世贪忧，就因为离世间的贪忧啊，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因此他的心就很广大。哦，这个极广盛大是讲他的心量啊，最后就达到，因为这个入了禅定嘛，从欲界到色界，色界到无色界，然后修四无量心啊，然后所以就遍法界成就有。那看了这种经句哦，就令人很羡慕这样。好，接着看68页的第二段，腹就是盖啊，也就是腹肠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所做的恶事不欲人知，而予以藏匿遮盖。掩饰啊，那么这包括闻过是非，是就做错了事不肯承认呢、啊，然后叫做闻过是非。闻过是非就是用闻，就是虚闻呐、啊，讲一些假的事情，想要把它盖过去，叫闻过。啊、哦，所以闻过只是什么盖过去，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就是诿过。诿过就推诿啊、哦，推诿过失，把自己的过失归罪到别人，就是说因为别人怎么样，所以令他犯这个错误。这样，这个是最糟糕，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恶德，这是一种恶德啊。哦，说推诿自己的过错啊，然后讲种种的借口理由，这是最糟糕的，这种人格是很差劲的。这出家人绝对不能这样子，因为人格都不行了，那还有什么身格？对，所以这是最忌讳的事情。你错了承认了改过就是了嘛。那不肯改过，不肯认过，才会闻过是非，才会诿过，把自己的过错说成是他人的原因。这非常的要不得。然后每做错一件事情他都有理由， 他都有理由。那个理由的意思就是说，等于是说他不承认，不承认自己有过，因为有理由嘛，所以就不承认有过了。所以那个理由什么，就是辩白，知道吧？犯了错就讲理由，然后辩白，或者说讲好听说解释一下。犯错，错了就认过就好，解释什么？没什么好解释，错就是错了嘛，对不对？我以前不是讲说，那个日本人说那个你犯了错，道歉就是申し訳ない。日本人说 I'm sorry， 或是 excuse me， 就是申し訳ない。这个日本人是很有意思的，那说他们不说对不起，他们是说，当然了，我。那个对不起有另外一个啦，我们预免啦，我们啊，我们苦拉塞那我们啊，那但是一般最庄重的讲说道歉，那就是那没有理由说我没有什么理由可说，那就是说我错了这样子，我不讲任何理由，反正我就是错了，对不起这样子。这是最庄重的、最慎重的道歉。申し訳ない。那最糟糕的就是犯了错，讲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原因。那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最早的一个理由或是原因，就是说，老师问他说：“你功课做了没有？”他做了，啊，那在哪里？忘记带来。这一招我们大家大概都用过吧。所以那个，所以忘记带也算是一个理由了。所以。如果是个人，如果是个出家汉、出家子，那就要有担当，要有种，错了就说错了，不要讲什么理由，听人令人觉得很累，知道吧？那个就是。把自己的人格降低了，出家人要有身格，但在身格之前要有人格，要有人格，那在人格之前要有什么？想想看，猜猜看，骨骼，骨骼为什么？因为有骨气。有骨气，有志气，有骨气，所以就有格，称为骨格，这我发明的啊。所以不是软趴趴、软溜溜的，没有担当，所以就要有骨格，否则是什么？只是一只变形虫。还有，一只变形虫，或是一只蚯蚓，软溜溜的，变形虫在生物学叫什么？阿米巴。变形虫是一种什么虫知道吗？知不知道？不知道。它是个单细胞动物，但是它可以变很多种形状，所以叫做变形虫。好，那没有骨骼的人就好像变形虫一样多变， 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所以如果有复常的话，就是做了坏事情就不要让人家知道，而且要把它藏匿遮盖掩饰啊。所以这闻过是非啊，这样子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没有骨骼，没有人格，那如果出家人更加没有身格了。那什么格也没有，那如何所谓的荷担如来家业，那都是只是一句话而已。对，怎么担得起来，连自己都担不了。好，往下看，与复常相反的就是发漏啊。发就是揭发的意思，揭发显露叫发漏，揭发显露自己的过错啊。所以你要晓得，你看这个佛法哈，就是这么困难。哎，这揭发自己的错误，那比自己打自己巴掌还要厉害。所以末法时期就这个戒律就很难行了。我们往下讲啊，行者于戒律若有所毁犯，自己主动向僧众或是长老大德表白啊，那么这个称为生前忏或是生中忏，并且表示愿忏悔改过，叫做发漏忏悔啊。可是长老大德如果已经知道或是大家都知道了，那个时候就不叫发漏，那只是忏悔。发漏就是一必须要别人不知道的时候，然后你自己先举发自己这样子啊。戒经云：忏已无罪，心得安稳，心安稳故意得禅定，正悟圣道啊。若负罪而不忏，则其心中永远不安不宁，隐隐中一直为罪所恼，烦恼缠缚，心不易得定，更不能得佛无漏慧而出生死苦，证涅槃菩提。所以知道说不复常而发漏忏悔，是为了令行者能够赶快的离于往昔的过旧的烦恼，而能够安心办道，心才能够安得下来，这样才堪修无漏定慧而成就无漏道果。你看这个佛所讲的法，这个光是一个戒法，你知道戒法的这个戒律啊，整套戒律，你说五篇三句啊，整套戒律它的精华是在哪里？就是忏悔，它整套戒律就是为了忏悔。那忏悔为了什么？对，灭罪，先灭罪，灭罪才能清净。所以佛的那个忏悔，当然呢，也可以持咒，也可以念佛，也可以拜佛，但是最快最厉害的就是在僧中忏。僧中忏在大众之前忏悔，这第一个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诚意，表示你的诚意，表示你改过的诚意跟决心，你知道吗？一表示诚意决心，第二离我相，离我相贪着，这离我相贪着就是所谓的面子了，所以光是一个忏悔，当然还有勇敢，这要很勇敢才行。所以啊，佛的这个忏悔法在僧中忏比日本武士 剖腹还要厉害，还要更大的勇气，是不是？你剖腹死了就算了嘛，对不对？而且死了还得到好的名，对不对？说他勇敢忠贞，对不对？所以这个敢忏悔的人呢，就不怕所谓的不怕丢人，可是却不会因此丢人，反而因此高贵了，你说是不是？可是你若复偿的话，怕丢人反而因此就为人所不齿，是不是这样的？遮遮掩掩的，自己的过错不敢承认，这个永远没有办法修，这一切所修都抵消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末法时期不好修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讲面子，然后大家都讲表面，然后也没有真正，这如果即使说这个初一十五啊，或是诵戒的时候啊，也没有真正的这 follow 忏悔，然后这个长老又看怎么处置等等都没有，那就是念把戒条念一念就算了，对，所以没有什么真实的作用，唯一的是什么？唯一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表示你没有把戒给忘掉，整个忘掉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佛菩萨，因为你诵戒跟诵经一样嘛，还尊重佛菩萨，那所以佛菩萨还多少还是会有点护念加持。但是不会太多了，因为你光是念，你也没有真的在做，你懂吗？没有真的照着戒律的精神去做，所以得到的不是很多。那个就好像太阳光普照，可是你却躲在屋檐下，会啦，会有一点点阳光了，但是照不到很多嘛，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光是诵戒也没有真正做揭摩，这个效果不大。所谓揭摩当然就是包括这一整套follow 忏悔举过等等，这些这末法时期已经很难做这样的事了，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我相很大，好，接着看那个68页倒数第二行，关于复心所，成为世论上说，于自作罪，恐失利欲，隐藏为性，在对于自己所做的罪呢，就害怕失利，打个顿号，失去利益跟名誉，就是好听的名声就怕别人，瞧不起。隐藏为性，因此就把它隐藏起来。能障不复，悔恼为业。它的业用啊，就是会令人很懊悔，然后很懊恼这样子。为负罪者后必悔恼，不安稳固。所以你负罪的话，一定不会安稳的啦。论为说此吃一分故，不惧当来苦，复自罪故。这个大论里面说啊，这个只说这是这个大论是欲前师地论的啊，这个复啊是愚痴的一分啊，那因为复，所以他为什么会复呢？就不害怕将来会受苦报，所以才复偿自己的罪。 可是复偿越复偿是越糟糕，除了本金还有利息啊。接着负心所的体性是对于自己所造的罪，恐怕万一被人知道会失去利益及名誉，因此呢就加以隐藏。负心所的业用是能障碍不负心所的升起，并令行者的心产生后悔跟苦恼啊。这也就是说负偿罪过的人事后必定会忧悔懊恼，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稳定。欲切师地论说，负心所是以痴心所的一部分功能当作它的自体，也就是说负偿是痴心所的功能之一。因为负罪的人呢，由于愚痴无明，不知有因必有果，造罪不忏，当受果报，而欲与常逆一时，想要这个侥幸逃过，因此才会做负偿己罪的事情。接着恼，陈维士论上说啊，恼心所啊，云何为恼？愤恨为先，追促暴热，狠戾为性啊，能障不恼，趋势为业啊。解释这一到这里，什么是恼呢？就是愤恨为先，就先前已经有产生愤恨了啊，然后愤恨过了以后呢，追促暴热啊，追就追意，触就触及，一想到了就身体里面的心里面呢就产生很大的这个热，这样叫做追促暴热。追就是追意啊，啊，触就是触及，因为以前愤恨呢、啊，所以现在不能碰，这一碰啊，它又爆发了，这样的啊，本来过了就好了，但是你如果偶尔再想到，那又气起来了，这样子。好，休息一下。